书接上文，我正要啃窝头的时候，有人叫我的名字。因为姓单的只有我自己，这个姓太少太少了。我马上把窝头放下，转身到院里，以为啊要个别审讯我呢。真没想到日子从西边出来了，允许我跟家属见面，家属来看我来了。我听罢之后真是喜出望外呀，三步两步就到了大门。铁大门的角门开着，在我面前站着仨人，是我老伴权贵领着我的儿子老铁和女儿惠丽，旁边还放着两个包。那个便衣看守对我说，谈话的时间不长啊，跟家属见见面吧。于是我们四口人见了面了，足有二三秒钟谁也没说出话来。为什么呢？我老伴的两只眼睛一直盯着我，因为我呀大变样了，鼻青脸肿，那鼻子跟脸呢一边高，浑身上下全是血嘎巴，可见狼狈到什么程度了。我一看我老伴似乎也变了样了，虽然没有什么伤，觉得他有点胖肿，一双儿女似乎也大了不少，俩孩子呆呆的望着我，只是儿子小声说了一句爸。我摸了摸他的头顶，女儿扎到我的怀里，我心一翻个，眼泪好悬没掉下来。虽然事隔不久，如同几十年呐。我老伴儿这才问我，怎么他们把你打成这样，你那牙呢？我瞪了他一眼，意思是告诉他旁边有看守，说话注意点，不要涉及敏感问题。我老伴儿就不往下问了。于是我问他家里情况怎么样。啊，挺好的，我们娘仨过得还可以，还不错。其实我看得清清楚楚，完全是一种谎言呐。他不愿意把家里发生的事情向我实说，另外呢，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不敢实说，因为旁边有人监听嘛。后来呀，我才知道啊，在我被关押期间，我们家被抄了两三次，一塌糊涂，我们家的大鱼缸也被砸碎了，我心爱的热带鱼也死光了，我最喜欢的大茉莉花也死了。最使我痛心疾首的是，在抄家的时候，把我多年用心血积累下来的手稿，也就是杨天荣、赵玉峰等人交给我那些精品，全被抄走了，有几十大本之多。另外我珍藏了许多的古书也被抄走了，几乎是荡然无存，连相片也被抄走了。同时他们娘三个不敢在家里头住啊，分别求亲靠友到外头去过夜，家里的生活是一落千丈。在收容所的时候我怎么能知道呢？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了。互相见面之后就说很好很好，很很好。我老伴把东西递给我，这是行李被褥，这是你换洗的衣服，洗漱的用具，还有最喜欢的烟、打火机等等。哦哦，行行行，给我放在这儿。另外我老伴啊知道我受伤了，还给我送去不少镇痛片、索密痛等，我视如珍宝。有很多的话还没等说呢，旁边监视那个人说话了，行行行行行行，到点到点了，走吧走吧，走走走吧。不容分说把他们娘仨推出门外，顺手把角门关上了，让我拎着东西回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情啊，怎么上的楼都不清楚。进了屋之后，那帮人一看我拎着包进来，十分羡慕。我把行李放下，把小包打开，最关注的就是香烟。有很多人有烟瘾，多是日子没抽烟了，这回可见着了，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一条烟眨眼之间就分光了。我也顾不得旁的，一边吸烟一边想着方才的经过，有哪些话没说到，可是想又有什么用呢？时间太短暂了。咱们书说简短，打这之后还是学习互相揭发问题等等等，一共在铁西收容所我们被关押了将近10天。有一天通知下来了，让我们带着所有的东西集合，我还以为要放我们回家呢，其实哪有那便宜事儿？到院里才知道要开始转移，上哪儿去不清楚。这回没用行车拉我们，而是载重汽车，让我们这些人上了车，把东西装好了，汽车发动，一直把我们带到鞍山市铁东区219公园的后面有个射击场，有人管那叫打靶场，把我们送到那儿去了。这个地方可好，两面环山，一面开阔，是练习射击的地方，里头房子餐厅样样俱全，门口有个高大的岗楼，有解放军站岗放哨。车子开到院里之后，那位王副团长拿着名单给我们分配房间，一共是4个人一间房。我进屋一看，床铺挺宽大，上的还有被褥，也比较干净，我们带来的行李几乎都用不上，哎，比起其他地方的条件要强得多得多。我把一切安排好之后就住在这屋了，紧跟着列队集合到餐厅吃饭。餐厅挺大，大家围着桌子吃，我一看这伙食啊比收容所强多了，没有大眼窝头，大部分都是白米饭熬白菜，这不就强多了吗？吃完了之后，接下来还是开始学习互相揭发。连着3天比较平静，从413开始到现在，这几天是最幸福的。一没审讯，二没有批斗，很平静地度过了3天。大家也可以窃窃私议，互相说点心里话啊，也没人看着。早晨起来要列队跑步，完全是军事化的训练，还允许我们做做广播体操。大概我们搬到射击场第4天头上，形势有点变化。突然呢，从外边又押进3人来，这3个人我全认识。一个叫王海山，他原来是市政府的市长秘书，也是我们钢都大联合的。还有一个人叫徐福祥，是钢都大联合的笔杆子。另外一个人叫关英记，是市公安局刑侦科的科长，也是钢都大联合的。他们3人情况比较严重，跟我们不一样。不仅衣服没换，而且都戴着锃明瓦亮的手铐，一个个胖头肿脸压在我们众人面前。接下来开批斗大会，让他们仨是低头弯腰，让大伙揭发他们的罪行。王副团长指着他们仨说，这3个人就是你们钢都大联合所谓造反派的最高领导，他们上窜下跳，到处喊冤叫屈，就是罪魁祸首。从今天开始，你们要集中火力揭发他们3个人的罪行。接下来 叫他们三个人坦白交代。我坐在人群里静静的听着。过去我就知道王海山和徐福祥是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叫人家抄家从被窝里给架走的，就是绑架事件。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今天见了面了。关英记是公安局的，他怎么被逮住的我不清楚。他们讲述了经过之后，一个劲儿的认罪。两个小时之后，把他们仨分别关押在单间里头，每人一张床，面朝里坐着，不准回头，不准偷看，放风都有一定的时间，而且让我们这些人轮流看管，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又过了两天，把他们手铐子给摘掉了，然后把他们放到群众之中。我们屋里头分了个王海山，把另外一个人给调到其他房间去了。尽管住在一个屋里头，也不敢说什么，因为外头有人巡逻。在那时候，人人自危啊，恐怕有人显积极把你给举报了，错话不敢说，经过不敢讲，仅是见着面点点头，呲呲牙而已。在接下来的日子，依然是学习讨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啊，全国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叫门和，我们还学习过门和的事迹。不仅如此，上边还给我发了个稿子，让我改编之后进行演出，宣传门和的事迹。还有一次，在人监押下领着我们去洗了一次澡，哎呀，洗的这个痛快劲儿甭提了，多时日子不洗澡了，洗完之后觉着轻松愉快，我脸上的伤也逐渐快恢复了，我心里挺高兴。其他时间怎么过的呢？一是打扫卫生，扫院收拾屋子擦玻璃，一是把我们拉到后山去修理树木，有人给指导着，干完了活再回到被关押的地方。这回我脑子倒开时间了，每天晚上睡不好觉，一是想家想孩子，老盼着有一天能得着新消息放我们回家。第二，我在想我怎么就那么倒霉，怎么就成了反军派了。我们什么时候反对过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呢？我为什么站错了队？哎呀，就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少年呢？为什么人家成了拥军派，成了造反派，而我们偏偏倒霉，站在了对立面？莫非这只是命运的安排？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我们在射击场啊大概待了有一个半月左右，在此期间，权贵带着俩孩子一共看望我两三次，每次来了带点吃的水果，谈谈家里的情况。所不便的是每次谈话旁边有人监听，而且时间有限，跟那探监差不多少，说几句话很好很好很好很很好，这就算结束。他们娘几个走了之后，其他人的家属也纷纷来探望，好像是上面对我们管理的比较松了一些，不像开始那么严厉了。哎，我就盼着能不能有一天下达消息放我们回家。突然有一天接到上级指示，全体集合。这全体人这回凑在一块了，大概有100多人吧。那位王副团长站在队伍的前头，向我们宣布说，咱这个特殊的学习班到今天正式结束了。我一听有门，结束了，大概放我们回家了。接下来又听他说， 我们已经通知了你们原来的单位，从明天开始，你们单位的人来接你们回单位，你们有哪些罪行，要继续坦白交代。他讲了一大通之后，大会散了。哎呀，我们回去收拾东西，一看管理上多少松懈了一些，才敢交谈呢。我抽空问王海山，我说海山呐，咱怎么就站错了队了呢？怎么就成了反军派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海山看看四外没人，摇了摇脑袋，哎呀，秀才遇上了兵，有理讲不通啊，事情迟早有一天会弄清楚的啊，别光顾眼前，千万要保重身体。话谈到这儿告一段落，他说这番话呀跟没说也差不多少。头天晚上没睡好，就盼着第二天单位来人，但是想到单位我脑袋都疼。说句良心话，我宁愿在射击场这待下去，也不愿意回单位，因为单位是我的对立面掌权，落到他们手里的还能有个好吗？只能比这更严厉。到了第二天了，我们吃罢了早饭，开始回屋，在屋里把东西搬到院里，等着单位来人接。在这时候，其他单位来人了，登上记之后把要领的人领走了，我们的人是越来越少，最后剩下20多人。我一看都快中午了，怎么还没来人接我们呢？正在盼望的时候，突然从大门外走进一伙人来，10几个，为首的正是我的对立面死对头，我的那位所谓的师弟，领着曲艺团一帮人进来了，登完记来到我们面前，指点着我、冯世甫和龚宝生跟我们走吧。我一瞅他的表情是面带严肃，有时候还乐，那乐是笑里的藏刀，我就预感到不妙啊。我们三个人提着东西跟着单位的人离开了射击场，默默地往前走，眼看要离开219公园了，因为219公园是鞍山的一个景点，每天游园的人都比较多，我们没走正门，走的是侧门，这人比较少。正往前走着呢，我的那位师弟说话了，站住，我们仨都站住了。他告诉我把手里的东西交给冯世甫和龚宝生，笑着对我说，单天芳，给你来点特殊的啊，把他绑上。说话之间，有个姓崔的，原来是我们茶社的一名伙计，从后边过来了，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抖了出来，不容分说把我五花大绑的给捆上了，捆完了之后把我的外衣披到我的身上，这样走在街上比较雅观，不计被行人发现了，这怎么回事啊？可能是这个用意吧。我回头一看，冯世甫和龚宝生没被捆，他俩除了自己的东西之外，拿着我的东西站在我的身后，我们仨是鱼贯而行，被人监押着从铁东又回到铁西的工人剧院。这真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这工人剧院呢，在市场的中心，原来是属于评剧团领导，也是评剧团演出的专门剧院，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变成曲艺团造反派的根据地，现在曲艺团100多人都在此办公学习。我们从胡同刚拐到工人剧场的门前，我就看见门外啊聚集着几十人，一看我们回来了，有人振臂高呼，大刀反革命，大刀反革命， 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打倒反革命冯氏福公宝商，打倒反革命分子。先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当我们走到工人剧场要进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女同志闯出人群。这个人我更认识了，是唱大鼓的，名字我不说了。这位冲着我的面用手指着我说，你不是反革命吗？我叫你反革命，我叫你反革命啊，啪啊啪啊啪啊啪，反正嘴巴削了我有十几下，打的我是眼花缭乱。紧跟着有人掐着我的脖子，架着我的膀子，就把我拖进工人剧场。这个小剧场啊，顶多能容纳800人，不大，但修得很抱团，座位都是空的。斗争会场就设在舞台上，舞台上灯光明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们三个人被带到台上，一字排开，曲艺团100多人是席地而坐，正中央还准备一张桌子，大概那是审讯我们人员待的地方。我们低着头全都站好了，就听我那位师弟说话了，把后边的人都请上来，让他们出来见个面。我心说这还有谁呀？正在这时，从后台到舞台出来一串人，大概有6-7个呀。我不看则可，一看呢就吃了一惊。